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列王记上19章1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第9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的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读经到此，感谢神。
感谢神，今早上有神的仆人汉良传道来传讲主的信息，题目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请汉良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还没有祷告之前，在这里向弟兄姐妹们谢恩，谢谢你们在过去3年照顾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借着慰问，借着祷告，借着时常的和我们联系，来鼓励我们。我们向你们谢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我们是软弱的人。主，今天我们要谈一个软弱的话题，是一个我们不想谈的话题，不过的的确确在我们当中是有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寻求你的面，主，我们来听你的声音，讲的要听你的声音， 听的也要听你的声音。主，求你帮助我们，使一切搅扰我们的声音都拿去，让我们只听主的声音，只听主的话语。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使用软弱的器皿来做成主你伟大的工作。我们将祷告乃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回来过后，在会有当中有人就问我们，你们在美国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非相当难回答，因为难忘的经历很多。不过我就想到其中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在2016年，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福音牧者大会，参加的人数有10000位的牧师、传道人还有神学生。都是牧师还有传道人，10000位。所以在当时除了信息领受非常非常好以外，让我印象最感动，让我最最激动的，就是我们10000人可以在室内体育馆一起的唱诗赞美主。在台上就只有一台钢琴，10000人就一起唱诗来赞美主。当时的我还记得眼泪横流，非常非常的激动。我在讲，哇，10000人都这样激动，一天我到天堂，历世历代的信徒在一起唱诗，我看我哭到半明那个时候。所以在一般这样的大会呢，会有我们叫做专题分组的时候，所以专题的讲员很多，有教授，有资深牧师，有很多很有才华的讲员。所以弟兄姐妹们，10000人，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选你要听的专题，所以一般这样的大会都有。所以当我在预备这本书信的这堂道的时候，我在想啊，一天也许我们到了天上，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大会，也许到了天上一天这样的大会呢，也有专题分组的时间，这样可能一天以利亚会是其中一个专题的讲员，这样我可能会报名，我要去参加那个以利亚的专题的讲员的分享。所以可能以利亚先知分享完过后，我真的会问他，会走向前跟他打个招呼，甚至会问他一道问题，会问他，以利亚先知，你是否有几句神的话语铭记在心？你是否有些神的话语铭记在心？假如以利亚先知这样的回答我说，弟兄，有的，就两句话，同样的两句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是主对我重复的两句话，这是主在我人生最低最黑暗的时候向我说的两句话。那个时候的我，我绝望了，那个时候的我，我迷失了，我放弃了，我灰心了，我不想干了。那时我以为我轰轰烈烈地打败了450位的巴黎先知，我击败了耶洗别供养的那400位的侍奉亚斯拉的先知，我以为我胜了，其实我败了。亚王、耶洗别、以色列人没有回转，我败了，我错了，我从人生的高峰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我最黑暗的低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来想一个话题，是一个我们不常说的话题，那话题两个字叫绝望， hopelessness， 绝望。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是否有人是这样的，不过也许可能会有像以利亚这样的人，可能不久之前或是以前，你想啊，我对以前的你，对你的未来充满了盼望，对你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不过现在的你慢慢的走向绝望，现在的你因为某些因素慢慢的失去盼望。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家人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也许是身体的原因。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学业的关系，也许是事业的关系，也许是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关系，也许甚至是你在罪恶当中 挣扎了又挣扎，一拜了又再一拜，再一拜，到一个地步你说，神 I give up， 我放弃了，我绝望。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我们分两部分。第一呢，我们想来思想绝望者的症状。第二，我们再来想绝望者的良药。让我们一起的来对绝望症对症下药。绝望症呢分两期 ，stage one, stage two。Okay, stage one 啊，第一期是什么呢？第一期我们叫做惧怕或者放弃。当你看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的绝望症的确分两期。我们来看第一期是什么呢？当亚哈王没有回转的时候，他反而把以利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用刀杀败了这850位先知的时候，他把所有东西告诉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做什么？他下令追杀以利亚。以利亚知道他败了，而且他败了他是一败涂地，所以以利亚放弃了他的使命。他做什么？他跑到别示巴。啊，你要想，以利亚在北国，别示巴在南国，他不仅仅跑到犹大南国，他跑到犹大南国最南的那个城市，最南的那个城市。让我打个比方，假如今天啊，我欠大耳窿 ，OK， 我欠大耳窿，你要知道我。假如你说你要衡量我怕大耳窿的那个我多么怕大耳窿，我可以告诉你用我跑多远来衡量我多么怕这个大耳窿。假如我跑到新山不怎么怕，我跑到马六甲相当怕，跑到吉隆坡，哇，这个大耳窿应该很厉害，势力强大，对不对？假如我跑到槟城，哇，你说哇，这个大耳窿汉阳应该很怕。你知道以利亚去哪里吗？他去了伯利士州的加央康高，马来西亚最北的城的市镇啊。这就是以利亚多么怕，以利亚怕死了，他跑到别示巴。而且你要知道，当他去别示巴的路上，你知道他看到一座城，那座城叫什么？他必定要经过一座城叫耶路撒冷。你想，你是先知，我经过耶路撒冷就在这里，我有进去吗？我越过耶路撒冷，我往南走，我要离开，我要放弃我的使命，我不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患上了绝望症第一期，我放弃了呀，我绝望了。第二期是什么呢？第二期是寻死。列王记作者告诉我们，当以利亚到了别示巴的时候，他只做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他把自己的仆人留下，他就往旷野去了。所以当你有机会去别示巴的时候，你要明白别示巴就在沙漠的边缘。所以今年六月份我有这个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机会，我有这个机会去以色列，在那边参加一所大学所办的地理和考古的课程。所以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去别示巴，还有别示巴以南的旷野，有时候我们会叫做顺的旷野或者巴兰的旷野。所以在那里呢，这气候非常炎热，我还记得一群美国人，还有包括几个亚洲人天天做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拼命的涂防晒霜涂。美国人晒不黑的，他越晒越红只有我们华人越晒越黑。可是你要明白，我们无论你怎么涂，一天涂十遍呢，你还是照样变黑，你看你的肤色仍然里黑这就是多么炎热，非常非常干燥。我还记得当时我穿 sandals 穿凉鞋，我在穿凉鞋的时候，我发现一天过一天，我的脚板开始裂开，开始流血，非常非常疼痛。所以我想，耶稣那时应该没有球鞋吧，他应该也是穿凉鞋。这个就是旷野的气候。在那里你看地形的话，旷野的地形非常艰难，一望无际，高高曲曲，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的水沟和山谷，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还记得当天我们的教授带我们去到一个高处，就往下看呢，就是一个低谷，在那边很多很多低谷，他就带我们去随便走，就到一个高处下看，就是一个低谷。那个谷呢， 其实也不是很阔，150米阔，大概200-300米深，所以我们从谷底爬到爬上来，花了2-3个小时。最搞笑的是，我拉着财经牧师，他安息假的时候陪我去以色列，我们每爬几十步呢，大家都上气不接下气，财经牧师瞪着我，我安息日啊，你带我来劳动节啊，所以这就是旷野。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以利亚选对了地方寻死，他找到这个地方是他的仆人找不到的地方。你进去过后呢，因为太那个地形的问题，他仆人没有办法找到他，他做了一个必死无疑的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你要明白，当以利亚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祷告是非常无谓的，也带着讽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上帝来应允他这个祷告，他死定了。这就是以利亚寻死的过程，这就是他的第二期。对他而言举目无光，对他而言以色列国穷途潦倒，对他而言死了算了。我们有问过吗？为什么以利亚会走到这个绝望的尽头？他绝望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从他的答案找那个根源。他怎么回复神？当神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以利亚怎么回复他呢？以利亚这么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了你的约，因为以色列人毁坏了你的坛，因为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就是以利亚绝望的根源。他看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他只看到他自己的处境。他看到什么呢？他只看到以色列人的光景，他只看到黑云密布，他看不见黑云密布背后的神啊，他看不见神在这整件事情上在掌管着，他只看见他的处境。当他看见这个处境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困境的时候，他就什么呢？他不只是绝望，他放弃了，他逃跑了，他寻死，他要寻死。这就是绝望者的处境。我还记得3年前，当我们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有一位执事在教会里头，一天来到教会侍奉，做平时应该做的事情。当天晚上，主日的晚上，他就拿一把枪自杀了。他绝望了，不过教会的人没有人知道。所以也许在你脑海当中，你会想，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帮助在我们当中走向绝望的人呢？ How can we help them? 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们？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四个负面的原则，从神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四个负面的原则，让我举例来把这些原则带出来。第一个原则，倘若一天在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不是你和我来向他们分享我们的过去的流失，或者你和我去和他们分享别人怎么失去他们的孩子的经历，不是的。这也不是那个时候告诉他们说，弟兄姐妹，我明白你的苦境，其实你不明白。这也不是那个时候你来告诉他说，弟兄姐妹们，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不是的。因为一个绝望者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像神一样，神亲近以利亚，但神什么呢？神给以利亚时间。神没有骂以利亚，你看这段话里头，神没有骂以利亚，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神亲近以利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让我举个例子，倘若一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有某位姐妹被公司解雇了，寻找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坎坷，这个时候呢， 不是我们和他高谈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因为神在这里没有高谈他自己的主权，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当有人为主大发热心，在教会里头积极的侍奉，谁知道他看不到果效，他开始灰心意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是你和我来他面前告诉他说，弟兄啊，姐妹啊，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不是的，因为神没有这样对以利亚，神没有这样对以利亚。第四个原则，倘若一天我们到医院探访一个垂死的弟兄或姐妹，甚至探访他的丈夫、他的太太、他的孩子，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向他谈，打开圣经告诉他，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的，因为神没有这样做，神没有这样对待以利亚。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会也许会想，汉阳啊，你是在告诉我点点什么都不要做啊，什么都不要做。其实不是的，待会我告诉你们我们可以做什么，只是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们分享说，当你看这段叙述文的时候，神没有做很多东西，不过那些他没有做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了，那些错我们都犯了，使到绝望者更绝望。他没有得到鼓励，他反而什么呢？他反而更消沉，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来处理。所以我们明白了绝望症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我们来明白绝望症的良药是什么。绝望症的良药是什么？当你看这段叙述文的时候，我要建议的是，绝望症的良药是主自己。在这段叙述文，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紧握着主三个属性，三个属性。为了帮助大家弟兄姐妹们，特别年轻人来记得这三个属性，我给你三个字母，英文字母。不会英文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懂这三个字母，因为在活在新加坡一两个月，你就知道新加坡有到处都是这个东西。这三个字母叫做 GST， 都懂吗？消费税叫 GST。所以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神要以利亚明白他的 GST。他要明白他是一个有恩典的神， He's a gracious Lord。 他要明白他是一个有慈悲的神， He's a sympathetic God。 他要明白他是一个有超然能力的主， He's a transcendent God。 GST Grace Sympathy Transcendence， 这就是主在这段经文要以利亚明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 GST 的神。我们来看恩典。恩典，当你看以利亚在旷野他做了那个垂死的祷告的时候，寻死的祷告的时候，你想神感谢主的是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信徒也是一样，我们做的很多祷告是很愚拙的，就好像以利亚一样，神你给我死吧，神有能力让你死吗？神真让你死你就完蛋了。很多时候神选择不回复以利亚，这是恩典。不过神选择什么呢？神选择给以利亚做东西很奇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神让他睡觉，神让他吃饭，神让他喝水，对吗？你看在这里神差派天使来亲近以利亚，为他预备水，为他预备饼，吃了一轮过后做什么？再睡一晚。睡饱过后呢，天使过来，以利亚起来了，就好像你爸爸妈妈一样，今天早上带你来教会的瑞啊，就是这样，小朋友去教会了，早点起来，不要迟到。天使就是这样，拍拍以利亚，以利亚起来，以利亚起来，睁开眼睛，又有饼又有水吃喝。过后呢，使他的身体再次恢复体力，要走这四十天的路程。你想完了，只没有完，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山，假如是我们的话啊，到了西乃山就侍奉神，就做工，就朝见主，有吗？神为他预备一个山洞啊，请他去这个山洞里头是什么呢？住在山洞里头。当你看这原文的话，希伯来文用一个字来形容住，我们中文我们用住，对不对？也许在今天摩登的时代，我们会想 OK， 住就好像我去 hotel check in， 我去饭店登记啊， 当我登记过后呢，哇，我就急忙的去赴约，去找人等等等等。你会想，哦，神也许就是这样跟以利亚有这样的一个约会。神来找以利亚是当以利亚进入那个山洞的时候，以利亚登记的时候，神就来了。哦，不是的，当你看希伯来文的时候，希伯来文住这个字呢是过夜的意思。所以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到了西乃山，耶和华的山，耶和华让以利亚做什么？睡觉。所以你想，假如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甚至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你的反应是什么？可能你有这样的反应，你说，哇，哪里可以，这是耶和华的山，来到耶和华的山，哪里可以睡觉，这种仆人不要也罢了，懒惰的要命。不过这不是神做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恩典，我们对别人呢，我们苛刻，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我们好像律法师，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好像法利赛人，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今天我告诉你，你看圣经，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以利亚来到耶和华的山，耶和华为他预备山洞，耶和华要他睡。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主，我们神不是一个律法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的神有恩典，因此我们对他人要有恩典。我们蒙受恩典，不过我们对他人没有恩典。神不是这样的，神让以利亚睡，神让以利亚吃，神让以利亚喝。去年回到教会的时候实习，所以有实习的时候经常去医院。当我去医院的时候呢，就都非常感动，非常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我去医院探访病人的家属的时候，你天天基本上可以看人家熬汤，天天可以看人家煮饭，天天可以看人家再送，天天可以看人家陪伴。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是默默的做的，很少人懂他们是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做的就是主做的。他们为病人的家属提供饭食，他们为病人的家属提供陪伴，他们为病人的家属呢，提供爱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我们的神是个蛮有恩典的主，因此他对他们对这些病人的家属也施予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神是一个恩典的神，神眷顾以利亚。在我们当中有绝望的人，你要记得神也眷顾你。神既然眷顾这绝望者，神也去顾念在这里的绝望者。当神亲近以利亚的时候，当神开始恩待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的眼目开始转向耶和华。来到这里，我给大家想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个习惯对我帮助很大。很多时候人家也会以为传道人是超人，不是的，传道人是人，传道人是得救的罪人，传道人也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鼓励我们。所以我在这里，我有一个习惯，可以是一个本子，可以是云端的一个文件。我用云端的文件，因为这年头科技嘛，所以我每周呢，我每天我都会思想，神今天你给我的恩典是什么？我去某某人家吃饭，他们邀请我们，我们有好的团契分享，我会记录在这个文件里头。某年某月某日，我去了这位弟兄姐妹的家吃饭，某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弟兄怎么样怎么样来鼓励我，神的恩典一个一个的我记录在这个文件里头。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当我灰心，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做什么？我回到这个文件，我打开这个文件，我又回去看神的恩典。神的恩典鼓励我，神告诉我，我眷顾以利亚， 我也眷顾你。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这个习惯的确可以帮助我们一天假如我们开始失去盼望的时候，或者甚至你觉得神不爱我的时候那个文件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爱你，神爱你。所以我们讲完了 G 对吗？ Grace 恩典，神是一个蛮有恩典的神。我们要讲 S Sympathy， 神是个慈悲的主在恩典的时候，神怎么样？神派天使去照顾以利亚。到了 sympathy 的时候，到了怜悯的时候，是神自己来，神自己来。神在这里为以利亚预备一个山洞，不过这山洞不仅仅是来睡觉，这个山洞变成一个辅导室。那辅导员是谁？耶和华。被辅导人是谁？以利亚。所以在这里神慰问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头这道问题呢只问了三次，这道问题只问了三次，两次在这里，另外一次在哪里？另外一次也是一个绝望者，另外一次也是个绝望者，是神派天使问夏甲，夏甲你在这里做什么？夏甲在哪里呢？他在旷野走迷了路，相似不相似？一样的处境。夏甲走的在旷野走迷了路，夏甲绝望了。夏甲要做什么呢？他的水喝完了，他甚至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两百米远的那个小树底下，让孩子死。孩子哭，他也哭。他们俩都在哭的时候，天使向夏甲说什么呢？他向夏甲说，夏甲你为何在这里这样呢？你为何在这里这样呢？所以你要明白神对以利亚的问题的那个语气，你从这里就可以抓到那个语气了。基本上神来到以利亚的身边，神问以利亚的就是这样的一道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为什么这样呢？以利亚你在这里你为什么这样呢？神知道以利亚的需要，以利亚需要的是一位聆听者。神在这里听以利亚的呼唤，神在这里听以利亚的心声。神没有责备以利亚，神反而在这里亲身的来聆听他。而且你发现神的回复是什么呢？神的回复是，我请你到外头看看，来到我的面前。这就是神的回复。神没有给以利亚很多很多的大道理，神只告诉以利亚说，出去外面来到外面看看我要来了，我要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拜的一位神是一个愿意亲近他百姓的主，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聆听者，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辅导员，他以慈悲以爱来带他的百姓，带绝望者这就是我们能为绝望者做的东西。刚才你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对吗？我告诉你我们能做的东西很多。首先我们能供应他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可以以恩典带他们。第二呢，我们可以聆听，我们少说话，多问问题，问问绝望者你觉得怎么样，你还好吗？这是绝望者要听的。他不要听的是你的大道理，他要听的是你关心他。所以以利亚在这里他明白神关心他，无所不知的神不需要问问题的，你明白吗？无所不知的神不需要问问题的。当无所不知的神问问题的时候，你要哇，他在做什么？他什么都知道了还要问什么问题？他是要传递一个信息，他要告诉以利亚我眷顾你。这是我们对绝望者能做的。我们能呢为他们做的还有第三样，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打开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华人，我们很含蓄，我们会说我为你祷告。我在这里我鼓励你们，你不要说这句话，你就当场为他们祷告。你说，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打开圣经，我们来读神的话语。 来安慰我们。不要回家，回家你还会忘，你就不守你的诺言。你说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亲近这个绝望者，神你给我这个力量，神你给我这个恩典，来在这个绝望者身边为他祷告，开身为他祷告，在这个绝望者身边打开神的话语来鼓励他，让他听见神的声音。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二个属性 G grace, S sympathy, T transcendence, okay, 恩典、慈悲还有超然。到了这里呢，我们看叙述文的作者呢，他要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位神，他不受时空和限制和空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位主，他超越自然。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当神对以利亚说，你出来，你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要请以利亚做一件事情，他要请以利亚见证他的降临。所以当你要明白这一幕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要以利亚来观看一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来观看天地的主的游行队伍，天地的主的游行队伍。你有去参加过总理总统的游行队伍吗？没有一个总统或总理的游行队伍就是一辆黑色的车嘟嘟嘟嘟嘟嘟嘟来了，都是什么呢？都是一条车龙，对吗？前面后面都有人在前面来预告说，总理要来了，总统要来了。所以在这里那个观念是一样的，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预告的人是谁呢？预告的人是这自然界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烈风过后呢有地震，地震过后有火，那时有狂风，有地震，有火焰，有如神的使者在他前头呼喊，上帝要来了，全能的神要来了，超然的主要来了，超然的主要来了。这就是那个音响效果。不过有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耶和华不在风中，耶和华不在地震中，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所以当你是当时的读者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意义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幕呢就是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的那一幕，这一幕呢就是出埃及记5章的那一幕，19到24章。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要明白神来的时候呢是一模一样的，有风，有火，有地震，有脚声，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发声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把这两个故事呢串在一起。你看相似之处很多。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走了几年？40年。以利亚从别示巴走旷野的路走向西乃山几天？40天。以色列人的起点是哪里？西乃山。以利亚的终点是哪里？是西乃山。在西乃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西乃山神给以色列人看到他的雷轰，神给以色列人看到闪电，神给以色列人看到密云，在以利亚也是一样。所以当你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就哇，神要发声了，神要发声了，脚声要响起，神的声音要非常亮丽。他来的时候呢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来的时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不过在这里呢没有他们在想象，哇，哗啦一声在这里想象浩浩荡荡的声音。不过什么呢？没有，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当你翻译原文的话，它甚至是什么呢？你可以这样的想象，神跟以利亚这样，喂，你有想象吗？超然的神 这样对他绝望的仆人说话，喂，过来。所以你猜以利亚的那个反应是什么？以利亚反应非常强烈。所以当你在看叙述文的时候，你发现当作者借着一些形容词来突然来形容那个人物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他是刻意的。在这里作者怎么形容以利亚？他说他听见了，他立马穿上外衣，他蒙上了脸，他赶紧出去洞外找谁？找耶和华，找那个对。这就是以利亚他重新得力。所以之前在洞里头的以利亚，他或许是躺着的，他或许是坐着的，他是气馁的。现在的以利亚他站着，现在的以利亚他不在洞内，他在洞外。现在的以利亚他重新得力，现在的以利亚他来到耶和华面前，他要起诉，他说神，我绝望过了，现在我要来你的面前，我要向你起诉。你就好像一个法官，我是那位律师，我要起诉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亚哈王。我要起诉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我要告诉你说，以色列人这样的对待你的祭坛，以色列人这样的对待你的先知，这是他们所做的。神，我来到你面前，我要起诉。所以当你看耶和华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一个法官的反应。他说以利亚，我要你去告一个外邦人叫哈薛，因为一天哈薛要惩罚以色列民。我要你去告另外一个人叫耶户，因为耶户一天要惩罚亚哈王的家族。我甚至要你去告以利沙，因为我要告诉你先知的职分你不是最后一个，你过后还有先知，这是我要你做的事情。所以当你明白这个叙述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以利亚在洞外呢，他就好像一位律师，他来到这审判官的面前来上诉，审判官同意他的上诉，审判官说好，这是对的，因此我要惩罚他们，我要管教他们，这就是神在以利亚面前所做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法官没有在这里停顿，这位法官回到以利亚的那一点，以利亚说什么呢？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狼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说什么？上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什么呢？说没有，还有7000个人。为什么神要回到这一点呢？因为你要知道，神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神是一位慈悲的主，哪怕他是一个超然的神，哪怕他是一个超然的神。所以在这里呢，神告诉以利亚说，不是的，以利亚你不是一个人，不是的，以利亚你不会死，而且甚至以利亚你以后也不会经历死。不过一天以利亚过后有一个人，那个人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那个人没有逃，那个人没有放弃，那个人没有扔下他的仆人，不过那个人的仆人扔下了他，那个人却也是来寻死，他不是因为绝望而死，他是因为要我们得生命而来寻死。那个人就是那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超然的王耶稣基督。当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啊，这是你们的王，犹太人喊着说，钉死他，钉死他。比拉多说，我哪里可以把你们王钉死？祭司长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别的王。犹太人错了，钉十字架的就是这位蛮有恩典蛮有慈悲超然的王耶和华。弟兄姐妹们，在当中绝望的人要记得斯布珍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虽看不见神的手，我们可以信任他的心。 When we cannot trace God's hand, we can trust his heart. 记得我们的良药，转眼仰望这位满有丰丰富富的恩典的耶稣，转眼仰望那怜悯心肠有慈悲的耶稣，转眼仰望那能扭转乾坤有超然能力的耶稣，因为他唯有他才是我们绝望者的良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主，我们有个祈求，主，我们求你帮我们，主，我们在这世界有苦难，主，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只看到眼前的问题，看到眼前的困难，主，我们看不见困难背后的神。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定睛在他的奇妙慈容，因为在他里面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在他里面有怜悯心肠的慈悲，因为在他里面有扭转乾坤的超然能力。唯有耶稣才是我们绝望者的良药。主啊，求你扶持我们当中的绝望者，主，将你的脸，将他们的脸抬起来仰望你，帮助他们，扶持他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靠近绝望者的时候，帮助我们像你一样，像你一样的满有恩典，像你一样的满有慈悲，像你一样靠着主你满有能力，这来成为绝望者的帮助。主，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